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解放军在南中国海举行反潜演习，否认核潜艇失事传闻。美国批准无偿军援，首度对台提供主权级防卫。拜登将缺席东盟峰会，美中在东南亚影响此消彼长。
拜登缺席东盟峰会，向东南亚伙伴传递一个信号，如果他们不能依赖美国，他们可能不得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加大的军事压力采取顺从态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国际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首先是中国新版地图引发的抗议。中国本周公布以 U 型线勾画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海域拥有主权的新版地图之后，引起其他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抗议。路透社报道说，菲律宾星期四拒绝中国的新版地图，呼吁中国要负责任的行事。马来西亚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拒绝了中国的单方面主张，并补充说，该地图对马来西亚不具有约束力。印尼外交部长马尔苏迪向印尼媒体强调，印尼的立场一直与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致，这是印尼始终如一的立场。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现状。日本打算大幅度提升新财年国防预算，应对来自中俄朝不断增加的军事威胁。日本防卫省提交了一项金额再创新高的国防预算案，朝五年内将国防开支翻一番的目标稳步前进。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将投入百亿支持渔业。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指责中国对日本实施经济胁迫。伊曼纽尔星期四访问了福岛，并告诉记者，他预计如果中国对日本海产品的禁令演变成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美国将支持日本。关注美中军事外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否认中美两军交往处于中断状态，声称双方通过军事外交渠道保持着坦诚有效的沟通。吴谦是在北京举行的每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做上述表示的。此前美方官员一再抱怨中国军方已经切断与美国军方的所有直接联系。此外，中共喉舌环球时报8月31号称，针对093核潜艇失事传闻，国防部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表示，有关消息纯属谣言，声称希望广大网友关注权威信息，不要被带节奏。近日，国际潜艇研究观察家在推特中贴出一条消息称，中共解放军海军093攻击型核潜艇在台湾海峡周边发生严重意外，引发网络疯传。美国、印尼和其他五国星期四开始在印尼的主要岛屿爪哇岛举行联合军演。美国和印尼自2009年以来举行年度实弹操练的超级加鲁达之盾演习，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2022年起加入，英国和法国的部队也参与2023年的联合演习，使今年的演习兵力达到了大约5000人。文莱、巴西、德国、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也派出观察员参与这次为期2周的联合军演。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面对中国经济困境大唱赞歌，并对媒体有关中国后疫情时期经济反弹不利、消费者捂着钱包观望、外销订单锐减以及房地产业危机加剧的报道表示不满。 谢峰星期三以中国经济表现比你想象更好为题，在《华盛顿邮报》言论版发表文章，力挺中国经济。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公布的数据，八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49.7， 这已经是连续第五个月呈现萎缩。不过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分类指数中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高于临界点。另外，经过三年新冠疫情封关防疫，香港今年初全面与中国大陆通关，但是经济表现仍持续疲弱，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只有 1.5%， 远低于预期，进出口数字连续下跌超过一年，旅客增长也不似预期，甚至出现港人北上中国大陆消费多于陆客南下。日本深化与澳大利亚防务合作，四方安全对话国家预计九月举行外长会议。据报道，多名外交消息人士星期三透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政府展开了协调，计划趁九月在美国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之机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国家外长会议。报道称，考虑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因素，会上将再度确认维持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最后，我们看台湾方面，台湾首个女性政党宣誓选立委，由一群妈妈所组成的台湾政党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星期四在台湾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宣誓进军2024立法委员选举。此前小欧盟参与过两次地方议员选举。志远，
谢谢陆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批准无偿军援，首度对台提供主权级防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拜登行政当局星期三8月30号通报国会，已在对外军事融资项目下批准一笔8000万美元对台的军事转让。美国国务院说，这些物资将被用来通过联合与合成防卫，强化海域感知及海洋安全能力，加强台湾的自卫能力。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的，志远。钟晨芳的报道说，美联社首先报道了这条消息。看到这份通报的美联社报道说，这是美国历来首度在这个通常保留给主权独立国家的项目下批准对台湾的军事融资。尽管金额只有8000万美元，而国会已经批准的资金最高可以达到20亿美元，不过它仍然可能会激怒中国。中国一向对所有美国对台军售都做出抗议，宣称对台军售违背了美中联合公报与北京所说的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宣称台湾最终必定要与大陆统一，而且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美国另外一次唯一以对外军事融资方式提供一个非国家对象的例子是非洲联盟，这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总部在埃塞俄比亚的多国集团。尽管如此，过往美国对台军售是在其他不一定有主权暗示的授权之下批准的。美国行政当局的官员说，以对外军事融资的资金来供应台湾，并不代表美国政策的改变。美国国务院在给国会的通报上并没有说明在对外军事融资项目下购买的军事装备或者系统是哪些，这些提供给外国的军事装备将使用美国纳税人的资金，但通报上说可能被包含在内的装备包括空中及海岸防卫系统、装甲车、步兵战车、无人机、弹道导弹与网络防御以及先进通讯设备。通报还说，防护装备、各种小型、中型与重型武器系统、弹药、装甲和步兵战车也可能被包括在内。除了这些设备之外，对外军事融资也可能用来支持台湾军队的训练。美国国会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麦考尔星期三发表声明，对拜登行政当局宣布美国历来首次对台湾的对外军事融资表示赞赏。这份声明说，我很高兴行政当局终于通过 对外军事融资，进一步落实我们超党派的强化台湾韧性法。这些武器不仅将协助台湾，并且保护其他地区、其他民主政体，也会加强美国的威慑态势，并且在面对一个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共时，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得到美国国会两院两党支持的强化台湾韧性法被纳入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而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并且由拜登总统在去年12月将其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授权美国通过对外军事融资项目，在五年内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无偿军援，每年最多可以达到20亿美元。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星期三就美国的军援决定回答媒体提问，表示对于美方提供台湾8000万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本处感谢美方对台湾坚定的安全承诺，台美将持续深化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促进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及现状。至于执行的细节，本处没有评论。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美国批准无偿军援，首度对台提供主权级防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世界媒体看中国，中国经济亡羊是否补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规模庞大，而且与全球密切相连，息息相关。目前外界的观察家和研究者普遍认为，他们很难向受众把中国的问题说清楚道明白，因为中国信息不透明的现实还在进一步加深。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好的，志远。金哲的报道说，英国电讯报上个星期发表评论文章，标题是中国濒临经济和社会塌方。该文被认为道出了许多观察家心头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美国报道工商新闻的市场内线人网站8月29号发表一篇长篇分析报道，标题为中国正在想方设法竭尽全力隐藏起经济动荡的规律。这篇分析报道说，青年人失业率报告突然消失一事被媒体突出报道，但是没有让长期观察中国的人感到意外惊讶。多年来，中国各方面的经济数据纷纷神隐，从出口到水泥产量之类的报告纷纷消失，或者变得如此扭曲以至于不再有用。而中国的经济数据消失的原因是，习近平的中国是一个把意识形态放在经济增长之上的国家。市场内线人这篇报道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经济数据透明度的高低一直与政治形势的起伏同步。金哲的报道指出，观察普遍认为中国眼下的经济危机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显眼的是房地产业的危机传染扩散，引发了一系列其他产业包括金融业的危机。而中国经济诸多严重问题集中爆发，海外的观察家和研究者也在反省，为什么在中国之外，在民主自由的国家，研究者从前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陈述、展示和预警呢？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资深研究员史建道8月22日发表文章表示，中国目前深重的经济问题也反映出长期研究或者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海外研究者和批评家的失败。史建道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经济学领域的失败，第一段直言不讳地说，中国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并不是今年或者去年或者甚至过去五年才出现的。更糟糕的是，财经金融频道的评论家在声嘶力竭叫喊中国必须拿出有力的刺激措施，而中国经济脱离正轨至少已经14年了，现在还在继续走向停滞。在时间道看来，太多的研究者评论家没有注意到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其实从2002年，也就是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上台的时候就开始了。文章说，2002年将近年底，在胡锦涛准备成为中共总书记之际，中国放松了货币政策，新的工业政策出台，不再强调竞争，而是强调国家目标，跟其前任江泽民形成了对照。 这些都是微妙的。而接下来就是20年不那么微妙的以大量举债、资源物质为特色的所谓高速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一度让中国国内外很多人发财和欣喜，使众多评论家喝彩。然而那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最终走到了今天。那么在困境中挣扎的中国经济究竟会走到哪里呢？8月26号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文章的大标题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问题不会得到解决？而其副标题则是日益专制的政府正在做出诸多坏决策。文章列举了中国从过去到现在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以及习近平当局的应对之策，然后写道，因此越来越多的政策失败看起来不像是对国家安全的关注，而更像是简单的错误决策。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中国经济亡羊是否补牢？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拜登将缺席东盟峰会，美中在东南亚影响此消彼长。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东盟将于9月5号至7号举办东盟中国、东盟美国及东亚峰会等会议，不过白宫已在稍早宣布美国总统拜登不会出席，而是让副总统戴维出席。在美国和中国在东南亚加剧竞争之际，拜登的缺席会如何影响南中国海和缅甸情势？以下是陆洋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林伯宏了解更多详情。
伯宏，我们知道根据白宫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将在下个月参与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并且在之后呢前往越南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会晤，但是呢出席下个月的美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是改由副总统贺锦丽参加会议。观察人士分析，这或者可能导致中国的海上扩张行径增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国宏。
好的，陆洋。那么事实上呢，中国呢依据其九段线的主张，他宣称几乎整个南中海都是他的领土，那么呢在这个此片海域呢修建这个军事设施，导致中国跟越南还有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可以说是争端不断哦。专注东南亚研究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就示警哦。
So Biden's absence at ASEAN signals to Southeast Asian partners that essentially
拜登缺席东盟峰会向东南亚伙伴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能依赖美国，他们可能不得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加大的军事压力采取顺从态度。在该地区如果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这些国家会无所依仗，至少面对中国的主张少了一个支持他们的伙伴。杜阳。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南中国海未来的这个冲突有可能增加，不过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呢目前东盟也很关注缅甸的危机，但是专家却说呢即便拜登出席东盟美国峰会以及呢东亚峰会，缅甸暴力冲突暂时仍然无解，这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伯宏。
是的，陆洋。那么呢其实哦，缅甸的军事政变已经超过了2年，但是呢当地的血腥冲突仍旧是不断哦。那么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的统计呢，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4000名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遭到军方杀害。不过呢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助理研究员伍士翠安就表示呢，依照过往的会议声明，其实即便拜登参与这个东盟峰会哦，也很难为缅甸的情势找到出路。那么伍士崔安告诉美国之音，他说
Looking back at the Jones statement，
回顾美国和东盟领导人2022年发表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出缅甸问题的篇幅很少， 事实上在东南亚，美国在缅甸并没有太多的战略利益。我认为即便拜登总统参加今年的峰会，这一个现况也不会改变。另外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也说，其实拜登缺席峰会就凸显了美国在缅甸危机上扮演这个领导的地位哦，只希望持续以有针对性的制裁以及提倡东盟的外交解决方案来应对当地的人道危机。不过其实依照目前的情况呢，这是很有可能让北京借此加大对缅甸的影响力的。陆阳。
那么听起来缅甸情势仍将是东盟未来关注的焦点。不过据说东盟今年的这个轮值主席国印尼将在今年的峰会上将轮值主席国的职位呢交给老挝。也就是说老挝将主办明年东盟的各项会议。观察人士就认为这可能让中国增加在东盟的影响力。那么这部分情况博宏请你说明一下。
好的，陆阳。那么其实呢，除了柬埔寨之外呢，老挝可以说是东盟十国中跟中国关系最为友好以及最为密切的国家哦。那么外界就因此忧心，这个华府呢，若在这个中国跟老挝的铁杆情谊持续升温时来忽略关注东南亚的话呢，在此区域的影响力恐将节节败退。那么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员哈里斯马就表示呢，身为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老挝仍会致力在应对美中等大国之际呢，努力表达东盟的立场。不过相较中国，其实美国和东盟固定举办论坛的次数明显少了许多。那么虽然美国致力跟东南亚部分的国家扩展双边外交，但是如果跟东盟整体的互动仍然有限的情况下，那么明年在老挝主政之际呢，可能让东盟制定更多对北京有利的政策。那么哈里斯马告诉美国之音，他说东盟在气候、海洋治理和蓝色经济等议题上很多都与中国有关，如果美国持续在东盟失去优势，东盟将越来越难在这些议题上忽略中国的影响力，这也会让美国更难以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进行竞争或对抗。陆阳。
以上是陆阳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林伯宏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习近平金砖之旅的豪华与排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可能缺席计划下周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然而，习近平不久前的南非之行，所谓金砖之旅的豪华排场，却引发不少热议。以下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习近平天天要求大家艰苦奋斗，不过他本人可是最过度浪费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就看看上周习近平去南非开金砖会议的时候他的派场和做派。金融时报报道，在前往南非访问时，习近平的代表团接管了酒店，并使用专用货机将所有需要完全翻新的物品运来，以满足习近平的喜好。南非警察部长贝基塞赖表示，他们带来了床、床垫、窗帘、地毯等一切。在习近平下榻的总统套间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南非的，就连窗帘和地毯都要换。习近平去南非这一趟就是去大撒币，再加上运送这些非常没有必要的家具装饰品，大家说老百姓的血汗钱这样花值得吗？最会享受最会浪费的人，要求日夜加班而连基本生活水平都难保持的老百姓们去艰苦奋斗。996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对习近平有什么回应？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习近平金砖之旅的豪华排场。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更多热点话题。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40年却国富民穷？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刚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介绍了习近平金砖之旅的豪华排场。接下来齐啸天继续为您报道 为什么改革开放40年却国富民穷，以及为什么中国不愿意建立一个福利社会，让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呢？
当年王岐山有一句名言，那就是中国人吃草都可以活3年，意思是美国不要和中共斗狠。从中共建政以来，国家对民众的盘剥表现在低福利社会保障网上。到了习近平任上，他奉行着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大撒币政策。更有学者评价，习近平的治国方略里有着福利主义的恐惧症。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对中国的低福利政策做了总结。报道说，在中国，住在城市的老年人每月平均拿相当于410美元的养老金，而住在农村的老年人每月平均只能拿相当于25美元的养老金。中国的公共医疗保险只覆盖不到一半的医疗费用。中国的失业保险金每月为220美元，而美国的失业保险金每月接近1700美元。即使考虑到中国的生活成本低于美国，中国消费者的社会保障网也充满了漏洞。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在最近几年放缓。此外，房地产行业危机一触即发，波及整体经济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计划的后果正在显现。许多地方政府今年也削减居民的医保福利，因为他们在2022年执行严格防疫措施时已将城市的医保基金耗尽。老百姓的医保账户缩水已在武汉、广州和大连等城市引发了街头抗议。面对迅速老龄化的社会以及国家养老基金预计将在2035年耗尽的问题，中央政府降低了养老金增幅。直到最近的2015年，微薄的社会保障拨款每年还有 10% 的增长，今年的调整幅度仅为 3.8%， 而且从1月初推迟到了5月。中国的社会保障计划不只是舍不得花钱，用于社会保障的钱也是由参保的劳动者出的，雇主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一部分。至于西方，尤其是欧洲，用一般税收收入来补贴社会保障的做法不同，在中国，参加政府的养老金和医保计划每月交的费用往往超出了低收入劳动者的承受能力。华尔街日报记者韦玲玲的一篇报道得出的结论是，习近平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采取这样的治国方针。报道的题目是，共产党的优先事项让恢复中国经济的计划变得更加复杂。文章写道，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正达到近50年前中国向西方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这阻碍了中国领导人采取措施刺激疲软的经济。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一直在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更大胆的措施来提振产出，特别是通过促进消费支出，必须向民众派发现金，就像美国在疫情期间所做的那样。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加快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型将使经济增长更具有长期可持续性。但熟悉北京决策的人士表示，习近平对西方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有根深蒂固的思想上的反对。这些人士表示，习近平认为这种增长是一种浪费，与他把中国打造成世界领先的工业和技术强国的目标不符。习近平认为，北京应该坚持财政纪律，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深度债务，这使得类似美国和欧洲的刺激或福利政策变得不太可能。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前景继续变得暗淡，制造业活动持续收缩，出口下降，房产走弱，消费品价格出现通缩，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习近平在8月16日刊登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刊物《求是》上的一篇讲话中，表达了北京避免采取更多类似西方刺激政策的意图。他强调耐心，并强调避免追随西方的增长模式。这篇讲话是在2月份发表的，但直到中国发布了持续经济疲软的新数据后，这篇讲话才被公开。据知情人士称，中国领导层现在公开这篇讲话的意图是回应国内外呼吁中国采取更多措施来帮助经济的声音，特别是针对家庭而不是政府项目的财政方案。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晓天的报道。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